从那个八章第一节有这个 时间方面的资料，是波沙沙第三年，这个安德能是550年或者547年，波沙沙第三年，那么在这个经文里边，他开始在异象中，他好像在苏珊在波斯，所以有人就怀疑是不是他像那个以西结在异象中到了耶路撒冷，观看很多很多事情，有所预言，然后就回到巴比伦，是异象中做的呢，还是他实实在在有去过那个地方的？所以这个有点讨论，就是以西结他那种做到耶路撒冷的事情跟这个丹尼尔是不是到了苏珊，否则呢就是异象中看到他在一个河边，那么是就是伊朗离开巴比伦有200里路，那个地方又变成波斯王的一个京都啊，一个有做王室的地方了，在苏珊，我当然是有伊斯帖的故事的，对不对？伊斯帖啊，所以他正好是在那个地方看见这个异象的。第三节里面有谈到这个绵羊，在主后的书籍里面常常提到波斯的一种记号，就是绵羊啊，就它是代表。但是在主前，除了丹尼尔书以外，我们没有资料，就是说，这个波斯的一种代号是绵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说是不是跟星宿有关系啊？那么这是大家所谈的一件事情的，绵羊本身啊，比较柔软，这个我传统上我认为这个山羊比较固执啊，但是这个不一定很正确，他们都是属于羊类啊。在第九节里边我们看那个下面第九节有说到一个媒地，这个媒地是暗示这个巴勒斯丁巴勒斯丁这个圣地，那么当时在被掳的状况里面，它不是国啊，所以它不能算是以色列的或者犹大的，也不能用迦南，那是太早用的。巴勒斯丁就是腓力斯人的，已经不是腓力斯人的年代。我们现在用巴勒斯丁的是，当时他们没有用巴勒斯丁啊。比较往后才用到美地。那按照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圣地啊，我们不一定会说它是非常美啊，所以这个都是靠着神所赐的雨水啊，那么这个要看有没有神赐福啊，我们也许不能看它是美地，但是你知道美地美是非常个人化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读那个圣经的雅各？雅各有女人形容男人，这个男人形容美人，这个女人，我们可能不用这个话语啊，我们可能认为他是骂人的啊，或者我们可能不体会他是正是。形容对他看见的那个人不管是好还是臭，那都是形容他看见的那个人所以这个我们很不容易来处理，因为美这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不太容易来确定什么是美你要开一个教会的一个小组来布置教会圣诞节要布置教会可能就不太容易来做成，对不对所以大家不一定会觉得 满意。哦，我原来教会是很大的教堂，就是大家大概不超过700个人，在参加聚会大概不超过400个人。但是我们轮流在年轻的时候啊，每一班有机会来布置教会的教堂。所以啊，我们那一年我们是把好多的圣诞树啊，倒过来从中间的这个高方钉啊，把它挂下来啊，还要装灯啊，这个好像这个最后我都没有反对啊，我们这样做很危险啊，但是我们这样做什么都看见了。这个树的上面，因为他们就从下面看，这是很高的，中间的很高的地方啊，但是以往都没有这样做，以后也没有这样做。我们这个班呢，觉得很满意啊，就这样有创意，创意。再看下面的八章的十节，这个小桥。一直在长啊，那不正常的长，又出现在耶稣的比喻的里边。他提到这个芥菜种树啊，那么他提到这个树不太像芥菜树啊，芥菜树应该是一个 bush 啊，它不是一个很高很多枝子很多的椰子的树啊。所以他形容的这个东西长得很快，而且非常的大，不正常的大啊。那很多的鸟都会落在它的上面。那么这个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的，正像那个比喻是有一团面里面有发酵那个酵母。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个比喻有点怪怪的，在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个。那个物效饼啊，就是这个效本身是有一点问题啊，所以他们不要酵母，不要用他们，特别是他们过节的时候不要用。如果是个果像一团面，它就发起来啊，那么这个是正常不正常啊？它发起来。它又搭起来啊，神的国度就是教会啊。如果是这样讲话，那么教会发展出来非常的快。到了君士坦丁的时候，它已经是有不但是合法的地位，它又变成国教了。那像这个情形啊，教会又变了啊。所以这个不正常的成长问题啊，这是可以考量在这里面啊，是不是他们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个师姐他一直的成长到他讲强大高级天象啊，这是什么意思？高级天象。那么巴比伦本来是有一个巴别塔嘛，他的意思就是要到天啊，我们现在目的也是到 Mars 啊，是到什么其他地方，不是到天，但是他们在这个是一个意图啊，好像要跟神有同样的权柄，同样的地位，如果他是星，那是一回事啊。如果他是星的背后的那些神的名啊，那么这个算是他是跟那些多神的那些神要作对，或是做率领者。那这个启示录也有提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在这里边，这个意图要把这些这个天象要丢到这个世上来，但是为什么要践踏在他们身上呢？是不是这个天文方面拜新的宗教他要除掉啊？那个拿波尼度是要除掉巴比伦的那种宗教， 我们看那个安提阿哥要除掉犹太教的那种宗教，所以这是不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意图？那这个不太符合这个启示录，启示录这些信被丢到这个世上来，那么他们是属于恶魔不是属于这个神的一面所以在天上有军，在世上有军那么在天上有战那么世上也有战所以这个地方他要跟这些天象有接触，把它扔到世上来要把他们当作是敌人。那但以理书有弥迦勒跟加百列他们两个都是有奉神差派但是被拦阻，被波斯军拦阻。那个波斯军不是一个君王，他是这个一个坏的天使那么有这样的拦阻是不是跟天上的战争也有关系下面一个是一节这个小脚要自己要比神还要大那所有的有关这个宗教的事情在以色列中不是祭司决定，必须是神决定神开始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规则要怎么做法那如果他要除掉这个天天的这个献祭的事情，那这个算是他干涉到这个圣殿里边的活动。有一篇文章是形容耶稣基督他进入这个圣殿用什么把那些兑换银钱的人都赶走了他们认为在这篇文章他认为耶稣这样做是快靠近他最末后的那一周按照两个福音他开始服侍他这样做然后最末了他又这样做他平常是那个时间是有点不一样如果是到这个最末了的那一周他们说这篇文章说这是那个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那个 JBL 他说他这样做是唯一大王可以做，因为这个圣殿是国库，它是银行，它是所有的钱都在王的支配之下，所以他这样做是宣告说他是弥赛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是跟罗马作对，而且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的福音书没有把这个指点说这是他被钉十字架的原因但是他们是这样的假定说他们有资料说就是王才能够进去，王才能够除掉这些人了，因为那是干涉到这个圣地里面是王的责任的负责这个宗教的事情了那个无论如何就说这个这个小脚他就是要这样做那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他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长线的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那其实安提阿哥没有这样做他就是污染的那个地方他不能用了他已经不圣洁了 但是都没有毁掉它了。因罪过的缘故，有君主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到后来安提阿哥事情非常不顺利，但是这个是形容这个地基督他出来的那种光景。一个人要做头，那么所有的他做的都要由他自己来做。你知道 Solomon 的时候啊，他自己献祭啊，他要负责圣殿，他要做王。而且在他的年代当中，没有列出他有任何的先知来帮助他了。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不是神所设立的，但是神容许的啊，以至于他发展到这个国家裂开的地步。现在总统可能要统治这个法庭。那么法院还不到啊，但是这个权柄太大了，这个没有好好的分开啊，我们需要一些人跟我们作对，我们才能够走正当的路啊，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新闻记者也不是很客观啊，他们如果是别人，可能他们会批评，但是他们非常支持，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平常有很多一些摩擦等等啊，但是如果有任何的状况啊，一个人什么都要管啊，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光景。你知道我们有两种管理方理论啊，一个管理理论是说，人家训练好了就把事情就交托在他们的手中啊，那么有按时候就做一些报告而已。那么另外一个管理的方式是说，工作交给他们就是天天要看看，天天要听到，要人家在报告他们的事情等等等等。因为他没有交给他们来做，他是交给他们让他自己有机会来管理他们。这个好可怕，因为无论是做得多么的好啊，没有什么空间来好好的做啊，就跟人家就不能成长了，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也有这个危险。下面有第十四节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2300晚上跟白这跟早上啊，怎么算？经常他们有早上的祭啊，他们有晚上的祭，是每天有两个啊，两次。这个1150天，等于是3年2个月啊。那如果是这样的算，那是安提阿哥。就开始献祭给他的神 Zeus， 在167年。那么差不多是当年他必须要停止这样做，停止犹太人用他们的规矩来做。那么到底他这样的做是不是等于是3年半啊？这个差不多啊，差不多是到这个3年半。所以如果是分别的来算，大概是1150天啊。那么这样的就跟这个安提阿哥所做的事情差不多了。有一个这个加百列，我应该说一点点这个。8章16节， 我们只有圣经里面的两个天使的名字了，对不对？米迦勒跟加百列。在两个月之间，我们有相当多的一些资料有关这个这些天使啊。在两个月之间也有很多这个伊诺伊苏啊，他是负责这个乐园 paradise 啊。那么在四海的那个战争方面的卷子里，他又是一个天使长啊，正好是在神的宝座的四周四边啊。他把信息带给玛利亚，有关耶稣基督快要生的事情了。那么他又得到父神的一些信息，他又能够把异象解释给人听。你这个应该算是他是一个使者要送信。他好像没有身份说他要把人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了，那么这个可能是天主教所做的。但是我们的确是在启示录有殉道士在祭坛的下面祷告啊，然后到底他们祷告的事情啊，是不是为别人为他们的亲友祷告。我们就有一个故事，就是拉撒路跟那个财主啊，那个财主啊，在地狱里面，他就向亚伯拉罕求啊，要差遣人去警告他的一家人啊，这么一个经文，我不太清楚要怎么处理这些一处的经文的啊，这是确实的真理，可是没有印证的真理。圣经说是印证，必须有两个三个见证啊，对不对？但是它是真理，要相信，但是没有那个印证啊。那像耶稣复活有这么多的证据啊，这是没有办法不信的，没有办法，一定要信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在圣经里面啊，是不太容易，因为没有别的啊。要给死人施洗，我益处啊，我们教会是不是要开始给死人施洗啊？有益处，更多教会，他们的问题本来很多了，对不对？不过这是益处而已，所以就是不太容易啊。他们到底是做什么？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但这是没有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些一些道路要怎么想，他们在做的是什么？在以后的犹太教跟基督教，还有其他的一些宗教，他们的天使非常的多啊。我认为差不多，他们基本上是从一个多神的一个想法，就降低到天使的这个身份了。所以这个在这些外邦人的当中啊，他们大概就成为一位真神，但是其他的他们都成为天使了。在解经方面啊，这个加百列向这个丹尼里显现了，所以他的身份能够说明一个意象是什么，这个算是第二个见证。所以有意象的本身那么是丹尼里所看见，那么还有一个印证是这个天使他就要把的意义说出来。再往下看这个八章二十二节应该说一点点这个大脚应该是亚历山大他的军队毁掉了这个波斯国是335年到331年的当中，所以波斯国它的存在时间不长，这个希腊也 更不长啊。那这个希腊称为四个国，他们已经不算是希腊，他们就分成四个国了。他死在323年，33岁，这是非常的突然发生。那么亚历山大本人要人家把他当作一个神啊，这个是他的将军没有想到他要这样做。那么这个算是亚历山大他的心太大了，所以很多这个有形容安提阿哥的那些经文用到亚历山大可能比较适合啊。所以这是在当时他要得到印度啊，他就一直的到了印度河，他们有一次大胜利在那里，然后就回来，那么的病很快就过世了，那没有预备任何人来接他的棒。现在有好几个影片是亚历山大的故事啊，那么他们都有益处，他们是根据历史，但是当然是用小说的说法，但是都可以形容这个亚历山大跟他的心，他的行为。这四个国我们叫做 Diotoki 啊，这个是一个专用名词，四个将军就称为一个国 Diotoki 啊，是希腊文啊，希腊文 Diotoki。所以这是专用到有四个王四个国，但是他们都有希腊的背景。我们常常在看那个 Cleopatra 是那个跟 Anthony 啊，就是跟罗马的故事有关系啊，他有列入这个11章里面啊。Cleopatra问题这些人，这个多利买Cleopatra 他们通通都是希腊国人，都不是埃及人了，没有一个埃及人啊。埃及人可能是要端菜的，或者要做佣人啊，他们在那个时代都是希腊，所以多利买要跟希留古人在叙利亚作战，他们都是希腊国人啊，所以这个都没有埃及人在这个情形的这个故事里边了。原来希腊国人是分在希腊是分很多的不同的部落区啊，他们都是山脉，通通都是山脉，所以他们是分别的住在很多地方，都有山脉，都有山。那结果他们每一个地方的语言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平常所学习的希腊文是根据雅典话啊，但是也有很多啊，像那个希罗多德，他不是雅典话，他是另外。这个 Thucydides 是一个历史家，是另外一个语言了。他们有 Doric， 有这些语言都不一样了，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山脉发展出来，就有非力才能够把它组合起来。所以如果他们四个人要做王再加上那个多利买，那就是他们不和睦，是当然的啊。他们从来都是因为一个人的缘故，亚历山大才能够成事啊，没有别的原因啊。所以这个我们会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了。亚历山大也有他的故事，你知道吗？亚历山大听到有预言说他要来，所以他们的祭司都欢迎他到耶路撒冷城他们跟他很好，因为他们都知道亚历山大知道预言了所以他们都没有跟亚历山大发生任何的冲突了啊。这是我们看这个历史啊，有一点像那个巴比伦，他们接受古列王进来，因为古列王知道预言， 那么这个啊不是犹太教的传统，这是一般的传统了。他们这些王都知道这个国家里面有什么先知，要说什么话语啊，他们很看重这些预言。那你看看那个课本的后面有一点有关这个四个将军的他们的一些事情。我们要往下看第二十五节，从那个四个王慢慢的来，有一个王出来，那么这个等于说是23到25节，就是安提阿哥的逝世，他的代号是 Epiphanes 就是显现，是神显现啊，所以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名字了，好像要接这个亚历山大的棒，但是在故事当中没有说有他要求人来拜他了，没有这样做，就是他的名字才有 Epiphanes。 我们 Epiphanes 用到这个亚历山这个安提阿哥会提醒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中有一个节期叫做 Epiphany， 我还搞不清楚 Epiphany 是哪一天啊？它不是复活节，也不是圣诞节， Epiphany 是大教会的另外一个节期啊。它显现的日子，为什么耶稣显现的日子是哪一天啊？因为我不是大教会来的，所以 Epiphany 我知道这个名字啊，教会也会过这个节，但是我还不太清楚它是什么啊。形容一个王在八章第二十五节，我们读者马上知道这个人有问题。八章二十五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那这是有信心的时候，对不对？有信心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信心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也信得过一个人了，那我们大会吃亏，对不对？我们会吃亏啊。这是一个 vulnerability 啊，是教我们往这个方向走啊。如果我们统统有把握啊，那就不需要信心了啊。我们一切事做的都应该靠着信心啊，但是有信心的人是非常容易受伤啊。每一个结婚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嘛，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看到不但是那个拉伊什在的。蛋在那个单支派所杀的那些城的百姓啊，他们有坦然无惧的那种心态啊。这个地方他是用这样的机会了，这个第七天六天战啊，在以色列又是从一个安息日开始啊，是过节的时候啊，我们有相当多的一些战争，他们用那个赎罪日来开战，或者他们用这个过节的一个大日啊，特别是安息日，没有安息日，他们就开战，没有任何的军人啊在他的位置那里啊，所以他们就另一个人就是最弱的时候啊，就来攻击啊，那这是。他自己的手段，那么他的用意是，要站起来，要攻击万军之君，就是上帝，那么最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我们圣经常常有这个话语，你知道在旧约的这个利未记13、14章，有相当多的地方，他要被剪除啊。那这个话语是因为被动词，被动啊，不是他的目的是说 不是他做的，也不是我们能够说出来是谁做的。用被动在那里，如果看那个 NIV， 他认为这个是法律的措辞，所以这个执政的法律方面的都应该把它处死刑。NIV 就完全不懂这个用法，这个用法是神要做的。如果人间没有证据，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那人不能处理，没有两个见证也不能处理，所以他要被剪除是神做的啊。那忽然间人家都知道他犯了罪，他应该接受制裁，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没有证据啊。那他们圣经有这么一个说法啊，他要被剪除，人家看见他死了，他们就马上说感谢主啊，圣经说他要被剪除。所以这个有这个话语是帮助我们。如果是一般的人，在一般的社会里面，一个人就说他杀了我的，我要去杀他啊，那么就马上动手，就麻烦多了，对不对？麻烦多了。但是有相信神的话语的人，他们都知道到时候神要去对付，有审判。所以有信仰的人，他们可以很安然地接受这个人还活下去了，没有关系，有一天他要被剪除，不被剪除他可能要跪主面，就跪主名下。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需要再活上再活加活啊，不需要了，因为我们相信最后有审判，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太乱了人家都要报复，其实他要被剪除啊，这是圣经非常清楚啊，神有办法来对付啊这个作恶的人。那在这里面我们来往下看这个9章1到27节，时间啊，有时间。